佛真身降世，如来正法要娑婆。
以下播出第三世多杰羌佛亲传的
第三世多杰羌佛浅示邪恶见和错误之见。下面要讲到错误之见。错误之见比邪恶之见轻一点，但若犯两三条，根据轻重关系就跟邪恶见的罪业几乎是一样了。犯一条呢，如果是最轻一点的条例还可能没那么严重，如果犯的那一条是最重一点的条例，后果也是很严重的。所以说这是当然不可忽视的。错误之见大概为，大概为的意思是没有含摄全部的错误之见，但重点都已经含摄进来了。
第二十一条，任大寺庙法成人定属圣人。有些寺庙非常的大，有人继承了这个寺庙的最高法位，大家就认为这位继承人就一定是圣人了。不是，记住我的话，大寺庙的法成人也不一定就是圣人，有可能是圣人，也有可能不是圣人而是凡人，一切都要依了义，不依不了义。第二十二条，任小寺庙无高僧。认为某个寺庙太小了，只有两个和尚，怎么可能有高僧啊？不可能的。如果有这样的认为也是错的，小寺庙同样有高僧，高僧不分寺庙大小，也不分什么传承，他自己修持成就正量大就高了。有的修行高僧他的法脉传承普通人是摸不到的，因为这些真高僧不会我执夸耀自赞，多在稳而不漏。比如开初仁波切在哪里学的捉火定真功，普通人无法了解他是从哪里接承的佛法，到现在也不知道。第二十三条，任明心见性后松懈修持。有一类明心见性的人得到了道理，一当认识法性真如以后就把修持放松了，平常不爱做功课，更不入六度修行了。要不然口中挂一两条真理言说教人家，你记住你要观想，观想这个气锁住它，心念不要动，前念去后念如如不动，这完全是邪说，狂妖仗语的胡说八道，这都是错误的。要多教导人修菩提心行，才是明心见性的人应该做的。第二十四条，任事务轻松后再学佛。有的人想到我现在非常忙，等以后把工作做完了，生意发展好了，或者等我岁数再大点儿，退休了再来学佛。有这种想法，马上就种下堕落种子了，而且这个种子就是从这种认识产生的那个时候种下的。学佛要当下开始，当下提起正念，就是现在我讲法的时间，你们就要开始学了。因为人死无定期， 你不知道哪一天就要死了。第二十五条，任徒众多者为圣贤。只要看到某人的徒弟很多，哎呦，十万多人，一百多万人，三四百万人，认为这不得了，这是个大圣者。有这种认识就错了，徒众再多都不一定是圣者的，其中也有大圣者。如第四世土登成立华桑波多诸亲法王，就是莲花生大师转世。所以千计小心，声誉的张扬代表不了圣量的本质。我就认识三位圣正量的大圣德，除了其中一位有几个仁波切弟子，另外两位都没有过徒弟。但是那些有百万大军弟子的空洞理论派的假法王仁波切大法师，哪一个有他们的正量高，成就大呢？根本边际都不着。所以以徒众多少来判定谁是圣者是错误的。第二十六条，任无圣正量菩提心者为真圣。没有圣正量，没有菩提心，但是由于此人宣讲摄受动听，加之世人不通经论，一时误见，就认为这种人就是真圣者，这是错误的。真圣者必须要有圣正量，还要有菩提心，两者缺一不可。第二十七条，任不了义佛藏为圣物。在西藏有很多大德活佛们经常把佛藏品拿出来说，这是佛藏品，是某某大喇嘛、某某大法王何年何月在哪里开藏的，那是不了义佛藏品。什么叫了义佛藏？要考证的，考证所说佛藏品是不是真佛藏品，依法而修，修法观看，确实出现了圣相，而不是虚幻图形、光影色变，那才叫了义佛藏。只要你认可不了义佛藏品为真佛藏品，就是错误之见。第二十八条，任有意否认说过做过的事。凡是圣者，他说过做过的事，他绝不会否认。凡是说过的话不执行，做过的事又否认的，这个人已经不是圣者，不是一个合格的师长了。只要你自己有这种观点行为，或认同他人的这类观点行为，都是错误之见。第二十九条，任故意隐瞒大圣德上师。有的人故意隐瞒其圣者上师，怕圣者上师知道某些事以后造成自己被批评，或者有些事不好意思说，出自有意的隐瞒，这是错误之见。第三十条，任持有金刚碗等五大碗就可成就。认为自己拿到金刚碗了，或者拿到大宝碗、至宝碗、甘露碗、长寿碗，所有这些圣碗都拿到手中了，就能成就了。有这些碗是好事，但这与成就无关，成就要靠自己实在的修行。第三十一条，任自己业力重，无成佛种子。有的人认为自己的业力重，想到我业力太重了，黑夜深，我做过很多坏事，哎呀，我很可怜的，我是不会有成佛的种子的。这是错误之见。业力无论有多重，只要真心忏悔，改做好人，修好行，学好法，一样成就。第三十二条，任他道众生无佛性。认为除了我们人有佛性，其他的众生都是没有佛性的。有的众生本来就是低级的，某些众生本来就是生来给人吃的，这是错误的。众生是平等的，他们都有感情，都有悲欢离合。况且众生都是在六道轮回中互相转换的。想一想就明白了， 人有佛性，难道人一当在六道转换中变为鸟，就没有佛性了吗？第三十三条，认只要有法就会证道理，认为只要自己学了佛法了，道理就一定会产生，这是不可能的，必须要依于修行才能产生道理。当然，最好是依于解脱大手印，这是最好的佛法。可以在圣意内密灌顶进行时，发真心，起真行，入真法，将心行、愿力、圣法结合在一起，这是唯一能当下证圣量道理的法。但是要得净行灌顶，必须要首先学好行持解脱大手印的前行和正行，作为绝不可以缺少的脉源。第三十四条，认错误不当下纠正，发现自己有错误不当下纠正，过后再纠正，或者过半个小时，或者十分钟以后再纠正，都不好，应该马上纠正，当下纠正，成为正见。第三十五条，认行善布施者就是高僧大德。看到一个高僧大德喜欢行善布施，就认为他那么善良，喜欢救济，他一定是个高僧大德圣者，却不去思考他是否通经藏，是否犯了邪恶错误之见，是否有圣法，这是错误的。第三十六条，认改编法本手印咒语。经常有些人搞一些假的手印、假的咒语出来蒙骗众生。要知道，每一个手印、每一个咒语都有一个护法与之相应，而且要把那个手印与本咒合施，这个手印或咒语才真正有效。不管自己有改编法本手印咒语的想法，还是看到他人有这类行为，都不能赞同。包括篡改法音，都是严重的错误之见。第三十七条，认五明不在菩萨中得。经藏说五明在菩萨中得，但有人就说菩萨们不一定会五明。一定要反问一个真理，菩萨不如凡人吗？凡是大菩萨必须具五明，因为如果一个菩萨连凡夫的智慧都超不过，那他就是假的，至少不是大菩萨。想一想就能明白，他比凡夫智力差，还能说明其身口意之结构是圣智力的菩萨吗？第三十八条，认上师可索拿弟子财产。做师父的人，作为根本上师的人，认为他需要钱的时候，就可以命令弟子把钱上交给他，需要物的时候，只是把弟子拥有的物拿给他，这是错误的。上师如此，就是邪恶见，弟子认同，就是错误之见。第三十九条，认借法脉传承做弟子供养之器。有人认为自己是某一派的传人，比如噶举第一代传人、第二代传人、第三代传人，或者是宁玛第几代传人，是萨迦第几代传人、格鲁传人，又是显宗什么传人、小乘什么传人，借这个法脉的传承为本钱宣传自我，为盈利夺取财物之器，向弟子所拿供养，这都是错误的。这不是佛菩萨的行为，不是大德上师，是借披圣师皮的假圣者。第四十条，认自赞炫耀是得人圣典。赞叹炫耀自己是道德圣者的行为，无论自己认为还是认同他人，只要炫耀自己是得人、是圣者、是典范，这个人绝对是凡夫，是不正确的。第四十一条，认子女不善导父母入正见。作为子女，有时会遇到父母不学佛，子女束手无策，于是干脆就不管了，放之任从，这是错误的。 子女应该想尽一切办法孝顺父母，使他们高兴，感化他们，善导他们，让他们逐渐走入正见，走入佛法的道路。子女要努力善导父母入正见，让父母幸福，不能撒手不管。第四十二条，任为隔石采砂坐坛，冒称圣坛城。在藏密法当中，有很多人都说他修法的坛城是圣坛城，什么十轮金刚圣坛城，什么普巴金刚圣坛城，什么密集金刚圣坛城，大威德金刚圣坛城，上乐金刚圣坛城，毒发母金刚圣坛，轮回亚玛圣坛城，似乎全都是圣坛城，金刚砂也拿去卖钱，完全乱七八糟。记住，圣坛城只有一种，这一点在法义当中是非常重要的，仅仅次于佛降甘露。只有隔时建立曼陀罗才叫实相圣坛城，未经隔时建曼陀罗均不是圣坛城。第四十三条，任大菩萨不如山神护力强。认为某人是大菩萨，但是他的本事不见得大，他保护加持不了众生。保护众生还是要山神才行，还是地脉龙神、土地神他们比较起作用。只要这样认为，就是错误之见。大菩萨是何等了不起的概念，山神土地的道理是完全无法与之相提并论的，是菩萨保护山神，而不是山神保护菩萨。第四十四条，任凡药配制丸为真甘露。把各种凡药混在一起制成的药丸，经过念经、诵咒、修法以后，说成是真正的甘露，这也是错误的知见。第四十五条，任闭眼所见之光是佛力显。认为闭着眼睛看到的光就是佛法，是佛力显现。一定要记住这一条，闭眼所见的光不是佛法的力量显现，佛法的力量不是虚幻图形，是实实在在的东西。比如你们今天这么多人亲眼见到、亲身经历的，就是实实在在的。如陆东赞的功夫、开出的灼火、妙空、阿寇拉摩等的正境，当然还有很多实实在在的东西你们没有看到。总之，不实的非眼开亲见之光皆虚幻图形，就是亲眼所见之光也要看是真佛力所显还是电光所显。第四十六条，任玄弄神奇空说法理不测金刚力。有很多人都喜欢玄弄神奇，常常说，你看我在这儿修法佛光展现，你看我在这儿修法悟气横生，你看我在这儿修法山神礼拜，你看我在这儿修法树上的树叶都掉下来，你看我在这儿修法甘露从树上下来，结果那是下的雨。什么空中的彩虹又如何了？等等，那都叫虚幻图形，那是不实虚妄，都是错误之见。玄弄神奇空说法理，把空洞的理论讲得头头是道，反正外行人是听不懂的，错误连篇，他们也弄不清楚真假。这些为师者的目的在于收供养钱，而你也不知道去测他的金刚力，他要收供养你就一定要测金刚力，不够师资怎么有资格收供养呢？最高的金刚力测试就是隔石建坛，接下来还有三部金刚力。我惭愧没有金刚力，所以不收供养。在解脱大手印里面就可以看得到完整的六部师资印证，这是必须的，不可更改的，我就不在这里讲了。第四十七条，任未受灌顶学法修行不成就。 认为自己没有受过灌顶，学法修行肯定不会成就，这是错误理解。虽然没有灌过顶，只要你皈依了，学了真佛法，如法的修行一样的会成就解脱。只能说有良师指导是最好的，比较不会落入邪见和错误之见，但不一定非得要灌顶，修行学法才是重要的，学法修行才是要领，灌顶不一定是最重要的。当然，有的法是必须要经过灌顶才能传的，尤其是净行，但未灌顶不一定就不能成就，只要如法修行就会成就。解脱大手印就是最好的法和行修。第四十八条，任金刚菩提灌顶师无欲言。金刚菩提灌顶是大灌顶之一，许多人认为金刚菩提灌顶以后举行一下仪式就算完毕，不做圣音预言。金刚菩提灌顶重在于圣音预言，这个法绝对是大阿舍离才能举行，普通阿舍离法王们举行不了的。灌顶时，先将250颗点有白点的菩提丸和250颗点有蓝点的金刚丸全部混在一起，成为500粒一装，每一粒完全一样大小。有500个受灌人，让他们每个人自己去摸取一颗丸。每个人自己摸的是菩提丸还是金刚丸，他们自己是不知道的，因为有法器遮盖住，而且丸上的蓝白点非常小，比头发尖大不了多少，不容易看清，更何况根本不准看。摸到一颗，手就直接在暗帐中装进法管封起来了，然后再拿出暗帐。而举行金刚菩提灌顶的这位大阿舍离要把菩提金刚种子给每个人种上，这个因缘种上后就永远不坏了。即便受灌人今后造诸恶业堕落地狱，地狱恶报满了，他一样能返回来接上这个法缘。那么怎么知道菩提金刚种子种上没有呢？不是那阿舍离口说种上了就能相信的。真正的大阿舍离此时会很谦虚，他不会说啊，行了，今天给你们种上菩提金刚不坏种子了，就算灌完顶了，快把供养给我就行了，没有这回事的。而此时大阿舍离他会说，弟子们，现在我要给你们印缘起了，看缘起种上没有，我会把你们500个人分成2队，分在这一边的是菩提丸，分在另一边的是金刚丸。但是你们现在不要打开法管看，装着菩提金刚丸的法管是封住的，是弟子们自己摸取一颗丸装进去以后密封，不是大阿舍离发给他们的。装丸之时，大阿舍离距离装丸处至少30米，甚至上100米远。弟子们装丸后经修法，大阿舍离就点着名字说，某人坐右边，某人坐左边，某人坐左边，某人坐左边，某人坐右边。他会把所有的人分成2边排开，一边250个。然后他要宣布某一边拿到的是菩提丸，某一边拿到的是金刚丸。这个时候一声法令下，打开法管看，所有人马上打开一看，全是大小一样无差别的红色丹丸。再非常仔细的查看，果然正如大阿舍离所预言，坐在某一边的全部手中拿的都是有白点的菩提丸，另一边的人拿到的全部是有蓝点的金刚丸。这就叫圣音预言。因此凡举行金刚菩提灌顶却没有圣音预言， 而行人认这种无欲言之灌顶师为金刚菩提灌顶大阿舍离，这是错误之见，因为这是假的金刚菩提灌顶师，不是具真正大阿舍离师资的人。第四十九条，认皈依受戒后为皈依净，认为今天给你举行了皈依了，也给你受戒了，这就是皈依净了，这是错的。皈依净要分三种，皈依净升起次第，皈依净圆满次第，皈依净生缘不二次第。皈依净的升起次第，当场就要看到皈依净升起次第的实相圣境展现，所以认为受戒就是皈依净是错误的之见。无论师或徒弟有这样的观点，都是错误之见。
本节目是由佛音广播联盟制作播出。